嚟到旧约网上的第四集了。上一次我们提到创世纪第十四章，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提到亚伯拉罕他出兵打败近东五王，拥救罗德，然后凯旋回归，就证明了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的势力其实都是很雄厚，并且是一个军事的领袖。今天来到创世纪第十五章，我们留意十四、十五章两章的经文其实有一些共通的字词，这里告诉我们两章的圣经是连接住的。首先最明显的就是十五章第一节，就是这事以后，打完仗之后发生什么事呢？神对亚伯拉罕讲，十五章第一节，他说我是你的盾牌。这个盾牌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经常出现的，就是耶和华对君王作的保护，是他们的盾牌，特别是跟打仗有关。但是十四章十九节，盾牌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也都出现过。当时打完仗回来，亚伯拉罕遇见麦基洗德王，在耶路撒冷，麦基洗德王就向亚伯兰祝福，他说愿创造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亚伯兰，将仇敌交在这个是希伯来文同一个字盾牌你的手里面，至高的神是应当称重的。第三方面我们留意到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必大大的赏赐你。赏赐这个字通常是用在军兵的报酬的书，其他的旧约圣经都有这样用。这里是因为亚伯拉罕凯旋回归是一个军事领袖，所以神必定会大大的赏赐他。第四样就是318这个数字，我们记得在十四章十四节的时候，亚伯拉罕出兵去救他侄儿罗德的时候，就抽调了他家里生养精年壮丁318人，就一直的追赶到但。318这个字就刚好是十五章这里以利以谢这个名字希伯来字母的总数。以利以谢呢就是亚伯拉罕其中一个的仆人。所以你看到以利以谢 Eliezer, 这个字呢每一个希伯来字母加返一起的时候呢就是总数318。这些都不是巧合的事，就是告诉我们听呢14章到15章是紧接住的。15章想交代什么呢？14章就说亚伯拉罕是一个的英雄人物，他是军事的领袖。15章就想交代儿子的应许和土地的应许。当时近东的文化要建立一个的邦国，就需要一定有后代，也都需要有国土，不可以只是单单有军事的势力。神应许亚伯拉罕他会成为大国，又藉住这个大国去到使万族能够得福。怎样能够应验到出来呢？就是十五章要去到交代的情节。亚伯拉罕的故事由开始十一章尾十二章一路发展到现在呢都是一个的危机的。这个危机呢一路以来呢都是未解决到的。首先神对亚伯兰最初的承诺就是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本家，但是他去的时候他是未有儿子的，一方面是撒来不育，但当然罗德是跟住亚伯拉罕一起来到迦南地，但上几章我们讲过罗德是自己来到去 DQ 自己的，所以到这个地方仍然是未有一个的继承人，亦都未有土地，怎样能够成为大国？上帝呢会通过啲乜嘢方法去到使亚伯拉罕能够成为大国，使万国能够得福。换句话讲，呢度问一个问题，就係神嘅话系咪可信？第十五章我哋先读呢头半段。你呢会发现呢喺呢一章嘅圣经里面呢个特别嘅地方就係成日呢有对话嘅。之前呢冇咁多嘅。但到第十五章呢十多次呢是提到说话话语的字眼。我们可以将头一段这样分段。 就是首先耶和华说话，就对亚伯拉罕有一个赏赐的应许。然之后呢就是亚伯兰的回答，他又说话，他呢就对他没有儿子那个担心后裔会不会来到的诉求。跟住呢耶和华又回答，他说话里面就话俾亚伯拉罕听，这个后裔呢他会去到为他预备，是由他所生出来的。之后呢上帝就去到带亚伯拉罕去睇一个嘅景象，这个景象可以叫做众星嘅异象。最后呢就称亚伯兰为义啦。咁呢度呢就係一个立约。我首先睇下经文先 ,15 章第一节。这时以后耶和华的话在异象中临到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你的赏赐是很大的。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一向都没有孩子，你还能赐给我什么呢？这样承受我家业的就是大马士革的以利以者了。亚伯拉罕又说，你既然没有给我后裔，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继承人了。按照当时近东的社会，儿子当然是相当之重要，有仔的话就代表那个的仔是有那个社会的责任，家庭的责任，你都去照顾两老，并且呢死后有个仔呢你都去埋葬，并且呢去纪念到父家的名字，几乎呢是我们今天现代人讲呢一些人寿保险或者医疗保险的。另一方面呢有后裔呢就是去到继承家族的财产，继承那个家族的名字。特别对于一些君王皇室或者一些大的家族来讲，儿子就相当之重要。十五章第二节，亚伯兰向上帝就去到申诉，他说，我既然没有后裔没有孩子的时候，有些什么赏赐都没有用了。按照当时一些近东处理家业继承权的法律文件，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儿子的时候，他呢可以在法律上面是收养另一个成人作为他的儿子的。那么这个的人呢就成为他家业的继承人。这里亚伯兰就向上帝去到提出，说这个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就作为他的继承人。你记得在吾尔到哈兰来到迦南的旅途当中，未入迦南地应该会经过大马士革或者大马色这个地方，相信可能就在那处他收养了这个的仆人。那亚伯拉罕就说，不如就立这个以利以谢做我的继承人。神有什么反应呢？第四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亚伯兰，这人必不会作你的继承人，你亲生的才会成为你的继承人。神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用你自己想的方法来到成就我在你身上的工作，我有我的安排。于是乎耶和华就给亚伯拉罕一个的景象。第五节，于是领亚伯拉罕出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数点众星，看你能不能把他们数得清楚。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这样众多。之前上帝已经用类似的说话呢来到去确保这个儿子的应许了。13章第16节，如果你记得的话，神曾经跟亚伯拉罕讲过，他说，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沙尘，尘沙那样多，人若能够数算地上面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今次的意境呢就有少少不同，就是叫他看天上面的众星，问他是不是能够数得准。在中世纪一个很出名的犹太的拉比叫做 Rashi， 他就解释这段经文，他说亚伯拉罕因为自己没有后裔，他就等得不耐烦，他呢就想用自己的方法或者用以前他自己曾经用过的方法来到解决这个问题。以前的方法呢就是占星去计算未来的方法，因为亚伯拉罕是在 加勒底人的吾尔，即是巴比伦人的地方。那一处最出名的是什么呢？就是占星术，就是用这些的星辰的轨迹来到去预知未来。我们都在巴比伦等等的地方找到很多这个泥板是跟占星学有关。上帝呢Rashi 就说在这里责备亚伯拉罕，有余呢就对他说，请你放弃你自己那种占星的方法，因为上帝要用他自己的方法去实现他对你说的说话。可能会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我相信这个故事里面亦都不是说单单在黑夜里面看星星那么简单，或者是数这些星辰那么简单。你看看故事呢在十五章那个时间的叙述，他说他在外面向天观看，数算众星，到底是几时发生呢？我们想起数算众星满天星的景象，自然我们当然是想起黑夜，是不是？特别在一个中东的地方，旷野的地方，好像在一个沙漠的里面，你一望上天就一定是很多很多的星辰。但是如果你看完十五章，特别看下文，单单按照那个故事的叙述的时间，你就可能再深一层想一想，到底这个观看众星的异象是何时发生。因为看下文的时候，神呢是在献祭的时候呢就跟亚伯拉罕来到立约了。是什么时候发生呢？十五章第十二节，是日落的时候，亚伯兰来到沉睡，然后有很大的黑暗落在他睡，跟着呢后下文就去交代那个献祭的事。所以呢下面就是献祭的时候，就是日落的时候。换句话说，现在神叫亚伯拉罕去外面向天观看的时候，至少在个故事的叙述的铺排上面是日间的时候，即是说上帝呢在白昼的时候，可能呢是日当头的时候，就带亚伯兰出去外面，叫他看下天上面的星，看看他能不能够数到。他说这些星星就是你的后裔了，是有几多，是不是？换句话说，这里就很幽默，叫他观星，是日当头的时候，日间白昼的时候来到观星，根本你望上去就不会见到有任何星星。怎样数呢？换句话说，这个的异象就是要去挑战亚伯拉罕，他要凭眼见定是凭信心去到见到上帝说话承诺的兑现，不是能够凭眼见的。因为你望见天上面 的景象，你是不会见到任何星星，你只能够凭信心来到去相信上帝讲了的说话一定会兑现，上帝讲了的应许是一定会实行出来的，未必一定按照我的方法，但一定会按照上帝的时间表一定会实现出来。这条挑战亚伯拉罕的信心，十五章第六节他就回应，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意料。很多时候我们看这节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快我们就会跳到去新约，就是说、哦、一定是因信称义了，亚伯兰信耶和华，所以呢他就成为一个义人。其实不需要这么快的，义这个字 righteousness 什么意思？正确，正当的回应，正当的反应。回应什么？就是回应神的应许，回应神的承诺，他的话语有一个正确的回应，这个就是亚伯兰的信心。在亚伯兰的故事当中，信神在这一处意思就是将你的将来交给上帝，神话我必定会赐给你后裔，也都会赐给你迦南地这个的土地，并且会使你能够成为万国得福，能够见证到我的。他就是这样相信上帝将来必定会去到实现他的说话。 我們看埋15章的下一段，就是7節到第21節。你見到這個列表呢，就是告訴我們其實那個的脈絡呢都是差不多的，就是有對話，然後有一個景象出現，最後呢是立約。不過呢15章下一半呢所講的就不是兒子的應許，而是土地的應許。我們看看經文怎樣發展。第7節，耶和華又對亞伯蘭說，我是耶和華曾經將你從加勒底人的吾爾領出來，為要把這地賜給你作產業。跟上一段一樣，第一段的時候講到兒子的應許，亞伯蘭就去申訴，聽到之後他說，我怎知道我會有後裔呢？神就用說話來回應他，然後又展現出一個天上面眾星的異象。現在第二段就講到土地的產業這個應許。第八節，亞伯拉罕就去申訴了，他說，我聽到你說將會賜這塊地給我，但主耶和華，我憑什麼能夠知道你真的將這塊地賜給我？神又用說話來回應了。第九節，你給我拿一頭三歲的母牛犊，一隻三歲的母山羊，一隻三歲的公綿羊，一隻斑鈎和一隻初鴿。亞伯蘭就照做了，將這一切拿來，每樣都當中劈開一半一半的相對擺列，只是料沒有劈開，比較小的祭物就不劈開了。有資料下來落在這屍骸上面，亞伯蘭就將他們嚇走。一落的時候，亞伯蘭沉沉的睡著，忽然有可怕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華就對亞伯蘭說，你要確實地知道你的後裔必在外地寄居，也必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苦待他们400年，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亲自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你必享长寿，被人埋葬，平平安安回到你列祖那里。到了第四代，他们你的子孙必定会回到这个地方，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简单讲一些重点，这里有很多的祭牲，是一个很隆重的祭礼来的，用了全日的时间去到等待。在这种的景象，我们看到一些祭物一半一半的摆开的时候，其实是一些近东立约的情景来的。两个王来立约，就很多时候就会将这些祭牲一半一半的放开，然后在中间来到经过，然后就起誓。我们有一些例子，譬如一个的古城在今天的敘利亞叫做阿拉拉克，屬於公元前大概1800年的時間，亞伯拉罕就是這個時代。找到很多的泥板，其中一些的泥板就有一些這樣的字句，去到形容兩個的王立約的時候提到什麼呢？大的王就說，我將阿拉拉克這個城市去賜給這個小王，將塊地賜給他，然後就向他起誓，又切割羊頸，有祭牲出現，亦都有起誓的說話，就是如果我收回這塊地，我是受咒了的。但是這個將來這個小的王叫做耶利廉反叛的話，他亦都會放棄他的土地，所以他要去守約。亞述一些的例板亦都告訴我們，同樣一些的祭禮，就是一個亞述王有一个小城邦的王来到去立约了。这个小城邦的王呢叫做马提尔路。立约里面呢一些条文这样讲，是一些祭礼，指住祭礼的头，他说这个头不是属于羊的头，是属于这个小王马提尔路的头，是他儿子的头，代表住是他土地人民的头。如果呢他们背约的话，他的命运呢就好像这只羊这样，他的头呢是被切割出来。耶利米书34章亦都同样呢有一个这样的描述。耶和华呢就去指控那些背约的以色列民众。他说呢他们没有去到履行在我面前所立的誓言，立约的誓言。就是他们将牛犊劈开一两半，并且从两半中间走过去的时候立下的誓约。这里讲到祭物分开两半，立约的双方在中间走过，然后起誓以性命自己来到去担保不会去背约。所以15章18节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那个原文其实是 cut a covenant， 切割立约，即是斩开这些祭牲来到去起誓立约。看回这个故事到底发生什么事。15章第17节。日落天黑的时候，忽然有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从祭礼的肉块中经过。就在那时候，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跟他说这块地会赐给你的后裔，就是埃及河直到幼法拉底河之间这块迦南地。火把烟经常都是上帝出现的景象，在祭物中间经过，就代表上帝用自己的生命来到去保证，保证他的说话，他的应许一定会成就。即是说对亚伯拉罕说，我是掌管你的将来，一定会在你身上成就我的工作。我是掌管神的子民每一个的将来，即使你现在看不见，你现在摸不清，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一直都是缠绕着这个信心的问题。信心是什么？有人用信心来到下一个定义，可以是说我拍心口就是信心，或者我只是熟一些基督教的术语，那就叫做信耶稣。或者有些人觉得甚至信仰是反理性的，不说理由。在亚伯拉罕这个故事里面，信是什么？信的元素就是一个的效忠，一个委身，等候或者去相信上帝的应许一定会实现。在等候当中去到认定神的说话，神的应许必定会兑现，即使现在眼不能够见到。再看大一点的图画，我去想回神对亚伯拉罕讲过什么。你说 OK， 就是给他后裔，给他土地。但是记得第12章的时候，上帝真正的应许是什么？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嘛，所以要有儿子的应许。要使他能够成为大国，所以有土地的应许。但是最终要做什么？就是要藉住亚伯拉罕使他成为祝福，使他能够去祝福万国，在他身上能够去见证到上帝自己的荣耀。这个才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再看远一点，神的呼召叫亚伯拉罕成为万国的祝福，有应许之地，有君王会出现，最后会有救主出现。其实这些的应许你看看整个故事都没有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是兑现的，甚至呢整个旧约到最后呢真正成就的时候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但是在亚伯拉罕身上就要让他的信心虽然要等候，虽然未必现在能够见到他兑现，但是他相信的就是上帝最终一定会成就他每一句的说话，每一句说话都不会落空。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一个等候的信心，一个愿意去坚定盼望的信心。疫情影响全球，在疫情的里面等可能就是成为一个常态。我们个个都等着，等着几时疫情会过，等着几时某些东西会重开，隔离又要等，等几耐，我们在等候里面实在真的不容易过。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就说，认定的是神必定会带领着未来，远胜过我们自己能够去把握将来。现在人的眼看不清楚，但我们深信神会完成他自己的工作，会继续去见证他自己。现在见不见到未必能够见到，可能见到的东西刚刚是相反的。有一些的新闻的报道甚至说不少的教会 因为过去一年多的疫情解散，我认识都有一两间在附近的教会，是因为挨不过这个疫情人开始散，以致教会呢都解散。有很多的工作受到很多的难阻，在个等候的里面有很多未知之数，有时真的可以是一种黑色的夜晚，一些很难过的黑夜。我不知道你现在面对的黑夜是什么，面对着人生可能一些挑战的关头，或者你等候着一些东西，在未知之数里面去挣扎着，可能面对着一些很难决定的关头，摸不清将来，可能等着一些结果，无论是工作、去留、医疗的报告等等。亦可能是一些你很关心的人，你等候着他回转，希望神在他身上来到工作。或者可能你侍奉了一段的时间，见不到那个效果，在一个等的当中，你觉得好像很浪费。但是阿伯拉罕的故事说，对人来说等候是浪费，但是对上帝来说等候是他的工作。这样看的时候，未必能够去到缩短我们等候的时间，亦都未必能够减轻等候的苦楚，但起码可以给我们一个大的角度，一个属神的一个角度，来到去面对现在心灵里面的黑夜。犹太人拉比去到读阿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就说神呢在整个故事里面12至22章，就是给阿伯拉罕10个不同的试炼。这些试炼呢往往都是去到试炼他信不信神的应许。但是一定要等候。在个等候的当中，神呢往往就在他身上继续工作，去到锻炼他对上帝的信靠。最后阿伯拉罕才能够成为以色列民的信心之父，成为祝福，以致他的后代，他所代表的能够成为万国的祝福，能够在万国当中你都去见证神。等候、信心，这些是最基本的功课，上帝要我们每一个都经历。宣道会有一个已故的牧师叫做 Tosa， 他曾经讲过一段这样的说话，他说神从来都不赶时间， Not in a hurry， 因为神没有一个的期限迫使他一定今日要工作，但是我们如果深知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可以得到安抚，以致我们不会慌乱，在等候当中我们仍有盼望。希伯来书11章第1节，我们用这一章的圣经来到结束。这里讲说，信就是对所盼望的事的把握，是看不见之事的明证。然后11章就列出一个又一个的信心的伟人，信心的榜样。请你不要搞错，这些不是完美的，他们都是在生活里面的挣扎，在听到上帝的说话，知道上帝一定会藉着他们都去见证神的，在这些挣扎软弱的当中，不是完美的人，但是有一个共通点，每一个呢都是继续相信神必定会成就他的诺言。11章第8节就讲到阿伯拉罕，因着信阿伯拉罕在蒙召的时候，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伟业的地方去，他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一步一步的凭信心走。因着信阿伯拉罕在应许之地寄居，好像异乡承受同样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是住在帐篷里面的，因为他们等候的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设计所建造的。一路继续数不同的信心伟人，13节，他说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在他生命里面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只不过是从远处用信心见到，就表示欢迎，承认自己在世上面只不过是客旅。这样说话的人是表明他们寻求另一个的家乡，一个更美将来天上的家乡。所以神就说，我不以他们为羞耻，因为神已经为他们预备将来一座城。在未知的里面，在黑夜的当中，我们相信的就是神必定会按照他的说话，按照他的计划来到去行事。可能我们现在未必见到上帝的国，但我们很肯定上帝会按照他的说话来到去成就他的工作，去荣耀他自己的名。求主帮助我们，你都可以用尽我们，让我们现在这个处境，无论你觉得很倒霉或者很不顺利都好，我们向着一个方向祈求上帝仍然可以使用我们，使我们成为祝福，使我们在身边的人当中你都可以见证神自己。我们同心低头祈祷。上主，我们求你在我们这个信心被试炼的时候，特别我们心灵里面可能过着不同的黑夜，遇见不同的挑战，有很多未知之数的当中，主让我们来到去认定你自己的说话必定会兑现，你自己的应许必定会成就。主，你要我们好像亚伯拉罕一样能够被你所用，成为祝福，被你所塑造，能够成为一个信心的人。我们的信心就是你自己的话语必定会兑现。求你亲自的来到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信心的旅程当中，在我们现在这个角色的里面，无论是白昼还是我们经历一些的黑夜，主你去用我们，使我们能够见证你。我们这样祈祷，奉主名求。